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那么上一次说到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智慧波罗蜜。那么之前补充的，我想大概目前这样就可以。我们回头把这个第四章波罗智慧波罗蜜，看看今天可不可以把它介绍完。那这个部分的重点呢，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每一章那么学习过之后，可以自己做个练习，就是归纳一下每一章啊它的重点啊，就那么从见解上以及呢那个实际上怎么样实践啊，是这样的。那我们上一次应该是在149页吧。那么这一章前面的地方告诉我们了，那个有三种智慧，文思修啊。但是这里面很明显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次第，文思修这三种慧啊，它的次第。那另外我们也要明白，就是以菩萨来讲呢，他的我们通常讲就是成佛要三大阿僧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菩萨在前面这个阶段，就是资粮位啊，这个成为四论，还有很多的经论都有这么说。其实，在资粮位里面呢，就要花很长很长时间。那我想把这个结合在一块，就是说，文思修这三种慧，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那。结合这个部分呢，我也可以先把这个整体的来跟大家来就是思考一下，就整个佛法里面的这个修行啊，或者是特别是这个智慧般若，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但是也是很特殊的特色。那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般若心经，般若心经前面的这个段落，这个段落里面其实也有三个，至少有三个小段落。那这个三个小段落啊，每一个小段落有它的特色。哪三个呢？这我常讲啊，第一个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当然，这个前面还有前面的经文，还有观自在菩萨等等啊。但是它真的重点，第一个小段落就在于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当然不仅仅只是色，就是其他的，不管是五蕴啊，这个或者说色身香味触，所有的，其实这个色在这里可以涵盖啊，就是省略啊，但是其他的都要包括进来。但是怎么样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有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第一个小段落。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第一个小段落呢？跟这里的智慧波罗蜜完全是有相关联。我刚刚说了文思修这三种智慧啊，就是要去了解，从这个文跟思的层面去看它的内涵，它具体的内涵呢，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个也可以说就是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那这里面包括了许许多的内涵。然后呢，第二个小阶段呢是这个是诸法空相。大家般若心经一般都会背啊。接下来就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小段落，因为啊，这一个小段落所要表达的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这个色不异空等等，这个跟这里的讲的不一样。这里讲的诸法空相，其实也就是诸法的真如性，诸法的真如，因为只有诸法的真如，它才是不生不灭。刚刚的那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或者色即是空， 我刚刚说那个色代表了所有一切，那一切一切哦，都还是有生灭变化，所以就是缘起，也就是刚刚讲的世俗地，这个是有生灭变化的。那么甚至呢，要看我们对空的了解，空如果是从它的圣义地来看，那它也是诸法的真实相。但是要看你是看什么样的经论，那有的地方对空有不同的了解，因此呢，空可以代表这个诸法的真实相，但是也不一定是，所以在《般若心经》呢，它也包含这两部分的。那真正要代表诸法的真实相，要用这个空相或者真如，那因为它的特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且不但是这样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特性，一般我们说的无分别啊，或者平等啊，或者超越一般的思维啊，就是不可思议，或者超越语言啊等等的，好，这些都是真如的特性。好，那这个是第二个小阶段，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阶段，就是是故空中，是故空中无很多很多啊，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啊等等等等等，一直无下去。好，连这个苦集灭道也没有，也无苦集灭道，最后呢无智亦无德。但是这一小段呢，这个篇幅比较长，这一小段呢一开头一定要不能够省掉，就是一开头讲的是故空中。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小阶段有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所以还有这个缘起，还有世俗地，还有这一些的，不是没有。那么就算成佛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缘起的现象也还是在啊，还是在，只不过对佛来讲，他去看这个世间呢，是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执着，但世间还是存在的啊。好，但是呢，刚刚讲的这个第三个小阶段，就是在空中，空中这个是我们的翻译啊。如果你去看这个梵文或者是藏文的翻译，那它有个格，这个格呢是属，应该是叫做属格。梵文里面的属格啊，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就是在这当中，在这当中；第二种用法就是因为带有一种理由或者是媒介。所以这个空中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由于证悟空性，由于证悟空性的当下，证悟空性的当下，那很多经论都讲啊，就是叫做一切相不显现，一切差别相不显现。比方说桌子椅子，你我这些都是差别相，这一切的差别相呢都不会现前。从这个最基本的色声香味触法，到眼耳鼻舌身，乃至到无智亦无德，那个智跟德啊，这个是佛所获得的最高的智慧，最圆满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证悟空性的当下也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一些差别相。好，那这个是三个小阶段，这三个小阶段一定要全部把它掌握。这是我们说是说三个小阶段，整个佛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整体。那现在我们这个智慧波罗蜜啊，其实还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第一个阶段还包括世俗的，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文思修，文所成为，思所成为，这个都还有包括世间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一些文思修的慧啊，它的方向 不是只停留在一般世界嘛，它的方向是带领我们呢朝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还有第三阶段。刚刚讲的那个第二个小阶段呢，这个是永远不会变化，这个诸法空相，就诸法的最真实的这个真如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去证悟它，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佛也不会改变他们。那我们要证悟它，就是要透过第三个阶段，要透过第三个小阶段，就刚刚说的证悟空性。在证悟空性里面呢，没有这些差别相。那我们这里的文思修这样的有分别性的慧，带领我们的方向就是朝向无分别智。证悟空性所获得的智慧就叫做无分别智啊。那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但是证悟的无分别智啊，一切相不现前之后，那个证悟空性不是最后的结果。以菩萨来讲，在初地的时候就证悟空性了，他就能够体会到刚刚讲的那种情况，但是他还是要回到世俗的啊。最后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二谛啊，世俗谛跟圣义谛，二谛是平等，没有任何的偏颇。以佛来讲呢，他的智慧是这个世俗的智慧跟圣义的智慧啊，这两个完全没有那谁是轻谁是重，或者呢哪一个出现哪一个不出现，对他来说这两个永远一直都是出现的。好，那这一个状态呢，需要经过前面讲的那个第一个阶段还有第三个阶段。那这个中间的一个核心，就是刚讲的那个一切法的真如啊，是不生不灭的，需要对这个真相的证悟，然后才有可能达到刚刚讲的世俗谛跟圣义谛，这两个呢是平等的。在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有一两句话非常有名，就是这个烦恼跟菩提，烦恼跟涅槃，这个应该是在观涅槃第25品，22品是观如来品，25品观涅槃品，就是观刚刚讲的烦恼跟涅槃，这个并没有丝毫的差异。它的字面上是说它的边际是没有差别的。那真正的意思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世俗谛的智慧所了解的内涵跟圣义谛，这个是符合的。或者我们一般常讲就是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并不是说烦恼等于菩提，不是这意思，是烦恼的这个代表的这个世俗的世间，跟菩提所代表的这个出世间的，这两个呢就刚讲他们是平等的，那这样子才是圆满的。但是这个圆满的状态一定要经过现在这里讲的这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不可能达到。今天我想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一章的内涵，二方面我要了解整个智慧整个般若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那刚刚讲这个过程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够只执着或者只偏重在某一部分，那个都是不对的。如果只偏重在世间，那就跟一般没有什么两样了。倒过来只偏重在圣义谛或者说证悟空性，这也不对啊，因为那样的会把世俗的否定掉，那样的话等于对空性又变成另外一个层面的执着。那对菩萨来讲必须避免那样子， 如果对空性有这样的一个偏重啊，那种空不是圆满的空，也不是圆满的智慧。好，那我们这样讲呢，刚刚讲它需要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有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有菩萨的资粮位加行位，然后才有见到位。因此这样的一个菩萨，他不会有刚刚讲就像天平一样啊，不会有偏到哪一边。但是这个情况呢，我认为一般多多少少呢都有点偏重啊。这个一般不学佛的人，或者学佛但是偏重在世界上的啊，就一般我们说的有一点说修福不修慧，类似那样的啊，或者前面这个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等等啊，如果偏重在那个地方啊，那个也不对。但是如果完全偏重在了脱生死，而且这个了脱生死是自己一个人，那也会偏重在就像阿罗汉那样的偏重在自我的了脱生死。这个从菩萨道跟佛来讲，这个也是偏到一边去啊，是这样的。那我刚刚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偏，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从世俗的培养闻思修，配合前面的乃至这整个十波罗蜜，这样才不会偏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很多经典也有这么说，有一句话就是说信戒无机，然后呢妄想要证取的空性，那么结果都是变成有偏差的空啊。这个信就是信心的信，戒就是戒律的戒哦。信跟戒如果没有基础，信戒无基啊，就是如果没有信跟戒，以信跟戒做代表，没有这个基础啊，只想要去证悟空性，想要去取一个空，结果这个空多半呢都是邪空，错误的，有偏差的。所以这一些呢，我们把它连贯起来，就应该很能够很明白的，体会我刚刚讲的这一个，这个过程的重要。虽然在菩萨道的资粮位，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成为世论说啊，这个要花一大阿僧祇劫。我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的后面还有100个劫。好，那最初这个一个大阿僧祇劫就是在做这个资粮位啊，资粮位里面要修六度波罗蜜，要修37道品，各式各样的内容。那么一定要有这个资粮位，才会有下面的加行位，然后有了加行位，才会有第三个见道位。见道位就是初地，就是从初地算起，见道位点点哦。好，那我刚刚这些补充呢，就希望大家把这个整体性的了解，然后没有偏差，在没有偏差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会具体的明白怎么做啊。那以现在来讲呢，这个还算是资粮位还有加行位，这个智慧波罗蜜啊还不是见到位。因此呢，这一种慧啊是有分别的啊。那配合我刚讲的这三个阶段，那个获得无分别的智，它接下来还是要配合世俗的，那么那个时候叫做厚德智。厚德智是可以有分别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无分别智之前，这个也是有分别。那有分别是怎么做什么用的呢？那就分辨，简单讲分辨善恶啊，分辨对错啊，等等等等的。好，我们回来看149页，这里说呢，有四种智者，当然这个是以具有智慧的人他的表现来区分他的种类啊。那这个明显的来讲就有四种， 第一种叫做思字，这个思当然是思维哦。那么这里的解说是，第一啊，就有能力自己思考某一项事情的人，这个就是思字者。那因此他的范围也很大，这里用的例子是说，以这个写诗的人，写诗的人他自己凭着他的思维，不管他是快或慢，不管是长或短，那都属于这种思维，具有思维的智慧。第二个是文字，这个第二个的解释说，把听闻得知的内容把它改写成诗。比方说我们学的很多佛法，你把它这个归纳或者浓缩，很精简的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第二种呢，是根据听闻呢，也就是根据闻所成慧。那第一，刚刚那个第一个呢，可以算是这个思所成慧的，是这样。那这个呢，都还是有一些具体的一种了解或者知识的根据。第三种呢，这个叫做注视智者，这个第三种很特别哦。这里解释说，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思考，也不是从别人听来的，所以他不是前面那两种，他是以自己啊已经知道的有关知识来解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跟前面两种不太一样？这个意思应该是说，他经由消化，他也是有根据啊，不过这个根据是已经消化过的。消化过之后，然后呢，针对一些课题，他把它连结，然后提出他的这种消化之后的答案。这个跟第一个是不一样，跟第二个超过了第二个，因为他能够去解答，那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这个必须对知识或者了解啊，有一种很可以说比较圆满，而且呢是消化吸收消化之后，甚至他可以提出来以前没有的，他有根据，但是可以提出来以前所没有的，这样才能够解答别人不能解答的这个难题。那么像这种也很重要，简单讲，我们佛教里面那么多的论点啊，这个很多的论点有的是属于前面那个第二种，有是算是一种归纳，但是更多的是这一种，解答了非常多佛在经典里面没有详细解释的，甚至有好像有冲突的，甚至好像不太明白的，这个都有论点，论点的写作几乎就是这一种。所以我刚刚说这个不是一般的，因为他们的消化之后能够提出别人不能提出的答案。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其实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们想要很快的很圆满的具足智慧，不客气讲就要靠这个管道。比方说以我们大藏经里面，如果你很快的能够了解大藏经里面的这些内容，等于说在非常短的时间，比方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左右啊，就可以把累积这个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的智慧，他们的结晶你很快就可以吸收，是这样的。第四个更特别，第四种说他这个叫做应变智者，这里说呢，他不需要自己推理，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听来，甚至不用参考已经知道的，就有能力马上，这里有个特色，他有能力即刻深入所举出的题目。好，这个非常特别，这个已经很接近佛的智慧这个几乎是他自己的，不但是自己的，而且是当下立刻，比方说你现在马上给他一个题目，他马上就能回答，这个回答也不是很肤浅的。那这个有一个例子啊，没有讲详细， 就是佛陀那个时代有这么一位长者，叫做婆斯舍，是这样的。好，不过我要提的重点是，这四种智慧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我们如果任何人具备这四种的任何一种，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向他请教的。那我们自己啊，也是要勉励，要成为，至少成为其中的某一种。是这样的。另外呢，一般来讲，这个还是有它的先后顺序，从浅到深。这个第四种那么殊胜的智慧的人，他还是有他前面的用功的过程。就是佛，我们刚刚才讲啊，菩萨道里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就是用来去具足这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的具足，就没有所谓的佛，没有所谓的菩萨。这一点一定要掌握。那么我常常有人会问我，比方说我们在讲这种金刚经啊、般若经啊，乃至刚刚讲的证悟空性啊、无分别智啊，常常有人会问，怎么样可以获得，怎么样可以达到那样的状况。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比方说转世成智，比方说转凡成圣，比方说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很多人都会问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结果。其实答案很简单啊，你要有那个结果，就是要去栽培那个因。但是很多人只要听到说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要具备这么多的内涵，要跟这么多有情众生结缘，很多人因为一般的人都希望很容易的拿到那个果，其实这是不对啊。佛法的特色就是一步一脚印，每一个因每一个缘去具足，实际上这个因跟缘圆满的时候，当下就是果，果并不是另外得来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好，现在接下来讲这个智慧的本质，那么这个也是阿毗达摩的特色。我们注意看他解释的方式，149位最下面，智慧的本质，智慧是一个个别的心所，它是究竟法之一。这种解释方式就是特别是南传的论联的特色。好，一般我们也常讲了，这个慧是心所法，不过它不仅仅只是心所法，或者说它不是一般的心所法。在白法明门论或者是成为师论也好，这个慧啊，它不放在一般的心所法，它是放在别境，五个别境里面的其中一个，是这样。那另外它本身是一个，是有它的自体。那在南传来讲，甚至说它是究竟法，究竟法通于这个圣义地，就是不是世俗的一般的。另外它有不同的名字啊，最后这一行说它有慧根，或者叫做慧，或者叫做智等等，还有很多啊，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页150页，那么当然各式各样的细节的解释啊，这里只引用一小部分啊。第二行说啊，它叫做慧根，实际上慧根呢、应该是智慧的名字啊，那么多个名字里面呢、比较主要的一个名字。那这里就有解释了为什么叫做慧。这个慧的主要是因为它的对象呢就是四圣地，或者是特别是苦圣地底下，有四个形象，其中的这个无常苦跟这个无我，这个很特别啊。苦圣地底下有四个形象，但是他强调其中的三个，没有把空包括在里面。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前面这三个形象哦，通于世俗的，通于这个见到位以前的，是这样的。这个无常苦还有空还有我 啊，是这样的，这个也有不同的解释。另外它叫做根啊，第五行叫做根啊，这个根一般我们解释就是说它有生长，有这个力量。那现在这里讲说它的作用是可以克服无明和愚痴啊，或者因为它主宰了解实相的作用。这个是翻译啊，意思应该是说它具有令我们啊真正可以了解，这个了解本来就是慧的特色。那这个根就是它有这种作用啊，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说慧的相就是带来光明啊，这一些形容啊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常讲慧是有光明的啊。另外这里隔一两行说了，慧就是让我们能够看清事实，甚至引用佛的话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光明可以比得上慧，是这样。那当然这些都是说明，但是他的表达就是能够看清事实真相。那么因此呢，整个修行来讲呢，不能没有这个部分。再来这个那一段呢，慧的另外一个相，这个相其实就是它作用嘛，是能够分辨所觉知的事物。好，这一个也很重要，不仅仅是看清事实，还有一个能够分辨。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世俗里面有善有恶，有对有错，有各式各样的内涵，有各式各样的关系等等等等等等，这一些都是慧。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啊，不能够轻视，不能够忽略这个部分啊。那么没有这个部分，也不会有这个无分别智了。所以我刚讲说，一般人好像就是说想要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去掌握获得无分别智，其实是不可能。这个无分别智有一个，从我们这样看呢，有一个很吊诡的过程。怎么讲呢？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无分别啊。好，这个无分别我想再补充啊，一般我们碰到无分别有两个可能，这两个可能其实都不太对，就不是真正智慧的那一种无分别啊。其中一个就是禅定，在修禅定的时候啊，也有很多人把禅定理解为脑袋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的。有的人以为那种空空洞洞的叫做无分别，其实也不对。光是禅定本身就不是空空洞洞，但是在《瑜伽师地论》讲啊，我们修止惑的观啊，那么有一个部分是可以被叫做无分别影像，我们的所缘境可以被叫做无分别影像啊，但是其实不是所缘境本身有分别跟无分别，是根据我们内心的运作，就内心的操作来做区分的。内心如果是仅仅是安住，比方说我们内心呈现出一个所缘境，呈现出来之后呢，之前可以对它有观察，可以思维，然后呢就不继续思维。这一个不继续思维，仅仅只是安住不动，这个时候呢，这一个同样的是这一个所缘，就可以被叫做无分别的影像。那前面我们对它加以思维，它那个阶段被叫做有分别的影像。好，所以这个是时间上的不同，特别是内心有没有去思维的啊，用这个做区别啊。第二个呢，还有一种什么叫做无分别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脑袋里面一般时候，这个不是跟禅定啊，不是禅定，不是修禅定，但是说一般时候也有的人以为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思考，什么都不观察，什么都不分辨， 那把这样状况叫做无分别。好，这个很重要，绝对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最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小 baby， 或者呢那个很低等的小动物，比方说那个昆虫、毛毛虫，或者甚至很像植物的，就是在生物学说是单细胞啦、很低等的植物。以前我们讲那个什么变形虫、草履虫，总之就是很低等的那一种。他们的生命哦，几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分别。你碰他一下，他没有什么知觉，他顶多有一点点的反应。你碰他一下，他转个弯，他也不会表露出喜欢不喜欢、快乐不快乐、是冷是热等等都没有啊。好，那如果无分别是那个状况，那我们何必投身到人道啊？我们做那样的就好了。再说，做那样的就应该变成是菩萨，就应该是成佛，就应该具有大智慧啊，结果都不是啊。好，所以呢，绝对不是脑袋里面什么都不想，空空洞洞，像个石头，像个木头啊。刚好相反，如果是那样子啊，将来可能会堕入那个很低等的动物，或者很低等的那种植物，有可能。好，那这两种是一般人常常容易误会掉进去的错误的地方。但是我刚刚讲，这有个很真正的无分别智，有一个很吊诡的，就是说它前面的那个资粮味、加行味啊，都要有分别，一定要从有分别，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我说慢慢的其实时间要很长。还有一个更吊诡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真正证悟空性，当我们真正获得无分别智的时候，那个时间维持的时间呢、非常短。要是用一般的阿毗达摩，像寂受论等等呢、我们证悟空性见到位啊的时间短到不到一秒钟，不到一秒钟啊，只有16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去观那个四圣地里头的一个形象，四圣地每个圣地有4个形象，你把这16个通通都观完了，只需要16个刹那，这16个刹那比一秒钟还要短，就在那个时候是无分别的。所以这无分别智真正出现的时候啊，时间这么短。好，虽然也有经论讲这个时间可以维持，而且这个状态一定是怒定，不管是怒这个味道地定，或者是初禅、二禅、三禅，一定要怒定的状态里面，这个时候内心确实可以保持没有任何的别的，没有任何别的思维，仅仅只有这个观，刚刚讲四圣地，而这种观确实就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是没有分别性的，没有分别性的。好，那我刚讲这个很吊诡啊，前面那么长的时间，就刚讲这个菩萨的智粮位，一大阿僧子劫，再来是加行位，这个也很长，都是有分别。而真正无分别智的时候，见到位的时候，时间那么短，非常短，而且更吊诡的就是过了这一个无分别智的状态，接下来又是有分别，后得智啊，又是有分别，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真正讲无分别，这个时间非常短。不过后来这个后得智就是修到位啊的阶段也是很长，这个就是从初地菩萨一直到十地，也这个也很长。好，但是这个过程，因为已经经过了无分别智的阶段，有无分别智的经验，他可以把无分别智配合 后面的这个状态再去观是这样的。好，那因此我们整体来讲呢，就刚刚讲前面这么长的时间都是要有分别哦。如果一开始就无分别，顶多就堕入刚刚讲的两种情况，就是堕入脑袋里面空空洞洞一片空白，或者是修禅定的时候脑袋里面什么都不想那都是错的，都是错的。那为什么这个开始有分别，到后来中间这个无分别，只是无分别，它这里面的关键是那个对象，所思维的对象，那个就刚刚讲是圣地或者空性，它本身是对峙，对峙我们本来有这种对立的，有染污的，有漏的这一种思维，把这个有漏的、有分别性的、有对立的、有漏的破除的当下，那是无分别。所以我们像一般我们来修行啊，他的这个法门里面的多半都是对峙都是对峙或者是调整。这种对峙跟调整，就刚刚讲把这个有漏的、有染污的、有对立的、有分别对峙之后，是的，它的结果就是无分别。而这个无分别一定是来自于这样的对峙啊，是这样啊。那这样明白之后呢，我们现前这个阶段绝不可能马上就无分别，那种无分别多半是错误的，就算你入定里面还是有顶多是无分别的内心安住在所缘那个在禅定来讲那是正确的那这个就那种状态是色摩他的特性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这个150页中间的地方就刚刚讲慧的作用是分辨善恶，它是可以分辨所觉知的事情那么这一点绝对是必要，而且是我们现前就是要培养这个部分。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对所有的经论去阅读、去了解、去具备许许多多的，这个完全是正确的，是这样子。那现在中间还有个比喻这有两行，会有透入地如实之见的相这个说得更好，这个等于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穿透性，就是说不仅仅只是看表面他会透彻的去观察他的真正的实相。那这些比喻就像那个射箭的高手完全没有错误的，没有偏差的，就打中这个目标是这样的。那接下去那一行说呢，对于智慧的这一个相有个特要点要注意就真正的智慧是对诸法如实之见是这样。那么总而言之，我想大家到这里应该明白，这个慧应该就是很明显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对诸法的真实相或者是圣谛，或者真如，或者空性，最透彻的掌握。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刚讲他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刚讲的分辨善恶，对于我们认知的事情能够去知觉，能够分辨是这样的。好，那另外这里叫做慧的心所被列入美心所因为这本书对这个部分解释的不多，我们先这样了解就可以，将来有机会再看阿毗达摩的论点。但是底下有两个这个我看看，主要的是一个就一个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有点争论性。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叫做苏拉萨她是一位女士。那么这个故事大家看就明白我们讲重点就好。就当时呢，她的智慧就是她这个智慧使得她不会被那个男的来加害。 这个男的是一个强盗，原来是一个强盗。他的智慧使得他不会被这个强盗所杀害。这个可以说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就是他又用这个技巧把这个男的强盗也把他杀害。好，这个故事分这两个小段落。那么林坤长老的解释方式是说，前面那个是正确的，就这个苏拉沙的智慧使得他不会被这个强盗杀害，那这种智慧是值得鼓励啊。换句话说，正如我刚讲了，不是让我们做一个笨蛋，不是让我们这个是非不明，不是让我们这个有一点像以前那个儒家所讲的所谓的相怨，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完全说什么来都忍受，不是这样子。但是后半段明问长老说那个是不对的啊，这个女士呢又用她的技巧把那个男的杀害，这个部分倒是不值得鼓励。那因为一般人没有分辨这两个阶段嘛，那有的人就说到底是对不对，就有这个困扰。好，那这样子分开来，好，那后面的这个为什么说是不对，不值得鼓励？就这一位女士的智慧呢，她设计的这个方法，把这个强盗推下去，其实，这个不是必要的，其实不是必要的，而且这里面有那个有嗔恨心的动机呀。而且这个嗔恨心是带有保护自己，当然那个情况很多人搞不好都会这样做啊，因为很可能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够完全保住这个女士自己的生命啊。但是这里面带有我刚讲要保护自己，还有嗔恨心，点点点点，其实也不一定，说不定还有别的方式啊，是这样。那么重点就是这两种要分辨哦，前面那种呢，使得我们不会糊里糊涂的啊，这种智慧要鼓励；但是呢，去加害别人，这种智慧不能鼓励，那个是会造恶业的。所以一样，这个智慧的使用必须要恰到好处。好，150页中间有一个地方哦，中间大概是第三段还是第四段？有一个地方说呢，在解答这一点的时候啊，然后他的下一行，在三种字之中，这三种字又叫做想字、视字还有会字。然后他说呢，这一位女士的智慧呢，只是属于视字，就是说这个是想象得来的字，而且呢，在这里所说的智慧的字，就是指这一种知识，所以第二种那个识字，这个带有一种知识，那有点像刚刚讲的是一种技巧，是这样的。那这一种技巧性的智慧啊，应用不当，那可能就会有偏差。那真正的智慧是没有偏差的，是这样啊。那我们看大概跳过一段。就是但是这一些把那个视跟邪见视为慧啊，那这种看法呢是不对的，它是跟阿毗达摩是冲突的。那么换句话说，刚讲的这个女士后面后半段所用的那种技巧啊，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它不是真正的慧啊。那我想这个另外这个牵涉到这是后半段150页后面这两段所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那一段的第二行的后面，就我们不质疑真正的智慧是否可以知道涉及恶行的事情。那我简单说明，就是说智慧的这种分辨的能力啊，它可以知道很多事情。简单用这里做例子，用那个酒做例子，比方说我们的智慧可以知道怎么去制造酒，怎么知道酒的种类，酒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特性， 乃至它的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种知道，这个是值得鼓励，这个也算是 智慧的一种。但是一般人可能以为这种智慧啊，会使得我们想要去喝酒，或者呢想要用酒去做什么什么。好，就跟刚刚讲的这个要分开来，后面这一种是错误的，但是前面那个并没有错误啊。对酒的各式各样的了解知识，这个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值得鼓励。但是呢，它并不见得会带动后面的。举个例子来讲，有一种，比方说科学家，我们就简单讲吧，那个制造酒的这种公司里面的工厂里面的那一些所谓的工程师，我相信里面的人不见得都喜欢喝酒，说不定他们更了解酒，所以呢不会想要喝酒，因为了解酒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相。总之呢，了解真相啊，即便那个真相有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就会变成喜欢喝酒啊，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有一定的。总之，不要因为有后面这种可能，就认为前面那种知识是要不得或者不要去具备。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以这个故事来讲哦，对于这一些知识啊，这个是智慧波罗蜜里面所包含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什么都不懂，这个以酒做例子啊，酒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怎么样都不懂，同样的对许许多的事情也都不懂啊，这个就会变成我们刚讲的，这个只是一般世界里面可以说很没有知识，很没有技能，只是那种而已，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不是佛教所鼓励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这两种的区分非常重要。当然如果有第二部分想要喝酒，或者真正去喝酒，那个行为那个确实变成是恶，变成是不值得鼓励的，是这样的。换句话，但是我们还可以想一件事，其实那个喜欢喝酒的人多半是不懂得酒的，多半不是真正了解酒的这些知识的。所以其实喝酒想喝酒或者真正去喝酒的，跟前面那个不见得有一定的这个因果关系的。好，那套用这两种的区别哦，世间上的许许多的事情都一样啊，比方说这个恶，或者我们说戒律好了，戒律里面的种种的行为啊，或者世间法律里面的种种行为，好，那些行为是错的。举个例子讲，以佛他制定种种的戒律，所以他非常了解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对或者错，他具备这个知识，但是他不会因为具备这个知识，他就喜欢去造恶啊。同样的，以世间的那个律师，举例讲，用律师或者法官，他们对犯错误的这个情况或者细节乃至法律，他们一清二楚，可是不会因为这样他们就喜欢去造恶啊，这个一定要做这个区别。那对于这些的了解，我一直强调，这个是佛教鼓励的，而且这个就是智慧波罗蜜里头所包括的。那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第151页、152页就明白了，是这样的。特别是152页中间这个地方啊，以佛陀做例子，就是刚刚讲的情况。那么刚讲这个区别这两种呢，对于后面这个部分，去造恶或者起烦恼，被烦恼的活动所束缚，这个是要用另外的对治。不过呢，其实照理说了，对前面的充分的了解跟充分的知识，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不去造恶，因为更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比方说我们在世间上看到那个比方说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的那个前因后果，那我们就会警惕啊，会更愿意去了解怎么样去避免。那这个避免就包括很多知识，机械方面的知识也好，人的这个身心方面的健康等等的，其实是这样的。那另外152页啊，下面也有一个例子，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国王的跟他的大臣哦，那这个大臣其实是菩萨。那当时这个是一个两个国家的打仗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大臣设下了很多计谋来误导那个另外一边，最后就好像就是他们这一边打赢的等等。好，一样这件事情一般也会无法分辨的。敏坤长老的意思是说呢，这里头是值得鼓励。我想这个并不见得是杀害了很多的对方是这样。那总之使得对方这种攻打大概是不成功，是这样的。那敏坤长老的结论就是说呢，这个是属于菩萨的智慧，但是我们可能一样进一步要去观察跟分辨，因为正如前面那个例子这个不恰当的使用就会变成造恶是这样。那这个故事这里没有引得很详细，我们可以去把它找出来，如果还找得到把它拿来看一看那么以这个军队来讲呢，这个里面牵涉到了很多很复杂的，不过我们基本上知道不是完全就是什么都不管。我们用佛陀做例子佛陀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琉璃王要灭释迦族他去了两次他坐在那个就是路上，就是必经的那个路上，坐在那边。第一次他去的在那边坐的，然后当然琉璃王碰到他们有对话等等。那么两次这个国王就退回去了，但是第三次他没有再去有这样的记载。那因此呢，并不一定是什么都不管，或者什么都用忍受不见得。那么原则上当然希望互相都能够化解解消即便是过去有这种恶的因缘，但是尽量是用解消，实在不能解消那就没有办法那如果能够有智慧的方式去解决是最好不过这个呢其实不简单这也是为什么菩萨在这个部分呢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学习是这样的。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